随着新州的疫情状况不容乐观，每日新增病例仍然居高不下。很多人，尤其是在华人社区中呢，都有这么一个疑问：为什么封锁已经进行了好几周，每天的新增病例数仍然在增长呢？封锁到底有没有效？到什么时候、什么样的程度，我们才能解封呢？最近啊，来自悉尼大学复杂系统中心的一个研究团队用模型回答了这些问题。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悉尼大学复杂系统中心研究员、模型的主要建模者 Cheryl 常博士来跟我们探讨一下这个问题。自从去年三月份澳大利亚出现疫情以来，常博士所在的团队一直模拟限制措施对病例数量的一个影响，并且呢以每天新增10例作为一个封锁结束的假定数值，这是模型的一个前提。常博士你好，我们首先来聊聊这个模型啊，您的研究都有哪些方面的发现呢？
根据我们呢最新发布的一期 preprint 来看呢，我们能看到这两周，截止到上周啊7月25号为止，social distancing 的 compliance 已经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高了，就是从7月13号到7月25号这一段时间，从 modeling 的结果来看呢，这个 social distancing compliance 已经从40%上升到了60%。至于为什么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病例啊持续的就是下降呢？主要还是因为这个新的 Delta variant 啊传染性非常高。而且加上呢，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人就是去 testing， 所以 test 越多，发现的病例也会越多，所以他们是一个相对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持续 roll out 的一个状况吧。所以如果我们在 lockdown 的时间更长一点的话，长久以来我们会看到对病例新增病例的一个控制的状况。
根据建模数据显示啊，截至7月25号。大悉尼地区人们遵守社交距离等限制的比例人数是60%，那这个数字呢，在两周之前是40%。但是如果我们以解封为目标的话，这个数字是不是仍然不够呢？
这个60%呢，是相对于整体人口来说的，这个数字可能听起来不是很高，但是呢，有一个问题需要我们考虑的就是，大概有30%左右，25%到30%的人会被归到 essential services 里面，所以他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执行这个社交距离的，因为他们还是要上班，还是要跟顾客或者是跟人打交道，所以他们这个 mixing social interaction 没有办法跟普通人一样有效的降低。所以如果你把这25%到30%的人也考虑进去的话，那其实加上的60%就会有超过85%以上的人口了。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大概也只有10%到15%的人没有有效的进行社交距离。
那这个结论，这个比例是如何获取的呢？我们总不能一家一户的上门去问，对不对？
这一点呢，在这个我们的 model 里面，每一个人都是一个 agent，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虚拟的人吧。然后这个人口啊，包括你的 household composition 你住在什么区，大概有多少人，都是根据2016年的 census data 来校定的。具体的到每家每户呢，是匿名的，就是不会真的落实到这一户这一家是谁。但是这个总体的人口分布情况，包括这个家里面几户人住什么地方，你上班上学要花多长时间，就是从整体的分布上来看是符合2016年的census data， 是根据这个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准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为60%这个数字并没有听上去那样显得很悲观
一点点，但实际上是因为有这个 essential services， 这就很多很大一部分的人，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立100%的人都来遵守这个社交距离的，所以有一小部分人10%到15%的人没有在做这个事，怎么说呢，是可预期的吧。如果你是这个60%加上你那个 essential services worker 30%，就发现这个比例已经非常高了。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就说更进一步的看到我们这个 lockdown measures 的效果，主要还是希望能有一部分 essential service worker 可以减少他们在社区内活动的时间。我们看到这数字还是持续的在一个200多的案例，一个比较稳定的数字。但是如果我们跟这个 testing number 做对比的话呢，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有更多的病例，但是去测试的人也越来越多了。然后这个比率呢，它会有一个 detection 的问题，就是不是所有的病例都会被 放到这个新病例里面的，因为你如果不去测试，你就不会被这个 health department 发现你感染了。所以因为我们现在有更多的人去 testing，就会有更多的病例被 detect 掉。目前并不是说啊很快的降低了，但是我们要意识到，就是说啊，如果没有这些啊封锁的 measure 的话，这个数字会上升的非常快，根本不会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每天一个200多例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在 report。所以这个数字其实已经是 lockdown measures in effect， 就是他们已经有效果了。
所以说是不是模型能看到一些更糟糕的情况
啊？可以的，因为这个模型里面还有一些比较低的数据，就是这 social distancing compliance 比较低的时候是怎么样，就是比如说从0%-40%啊这么一个区间吧。所以如果是 social distancing compliance 在比较低的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会看到就说这样成千甚至上万的持续一段时间之后非常高的病例。这一点呢，从 Delta variant 比较常见的其他国家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新增病例数字非常的高，绝对不止我们现在在啊悉尼看到的这样每天200多例的情况。 Again 是因为新的 Delta variant 传染性比较高，一个人可以传染6个人，所以 health department 不是会发布就说、我们这个数字有其中多少多少人 possibly still infectious in community， 就是说他们有可能检测之前那2天已经是可以传染别人的情况，那个时候他们在社区里面，那这个状况就会造成哪怕只有一个人，这个人都有可能会传染6个陌生的人。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极高的传染性，然后才导致说我们现在哪怕已经是在这个 lockdown 中了，还是会看到新增的病例吧。
根据模型我们看到，为了充分控制疫情，大悉尼地区遵守疫情限制的人的比例必须达到70%或者80%，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个数字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70%-80%的数字就意味着一部分啊 essential services worker必须要减少他们的在社区中活动的时间。因为我们现在60%这个数字呢，其实就是没办法包含他们的。如果要达到70%-80%，因为我们已经有25%-30%的人目前没有办法遵守社交距离，因为他们要上班，要做 essential services。 但如果他们中的一部分可以减少社区内活动的时间，这样我们才能有效的达到这个70%-80%的目标。
我看到建模还显示说，即使大悉尼地区40%的人口在9月中旬完全接种疫苗的话，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加严格的限制措施来控制 Delta 变种病毒。那我们能不能理解为疫苗在实际控制变种病毒这方面并不是像人们想的那样有效呢？
应该是这么说，这个疫苗的对于这个控制病例的积极影响呢，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好处。就是短期之内呢，我们能看到对这个新病例的抑制最有效的还是社交距离。但是如果时间稍微拉长一点，2个月、3个月之后，这个疫苗的好处就会慢慢凸显出来。为什么有这么一个时间呢？是因为疫苗的接种在这个实际中也好，在模型中也好，它是一个有速度限制的吧。在模型里面，它每个礼拜是以接种4%的人口，每个礼拜会有一个 target， 就是我这个礼拜只能接种这么多人，它有一个 capacity 的问题。所以疫苗就是这样，每一周有越来越多的人接种，但是它要有一个持续的疫苗接种过程，有更多的人接种疫苗之后，然后再从一个中长期的角度来看呢，才能达到这个抑制新病例的一个作用。所以呢，并不是说接种疫苗是没有好处的，只是说它对于社交的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需要更多的人来接种疫苗，然后过一段时间才会慢慢凸显出来。如果我们持续的就是以现在这个一个比较加速的疫苗接种率来进行的话呢，到9月中期我们希望能看到一个疫苗对于社区的一个保护作用，对于新病例的降低的益处能慢慢凸显出来。
悉尼大学团队的这个建模到底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总之这个信息是很明确的，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我们已经就是居家令这么久了，怎么数字还一直下不来这样的，我们还是有希望的。然后鉴于这个数据持续这么高，当然除了 Delta 的传染性之外，还有就是我们比较大比例的有essential services workers 没有办法遵守居家令，还有就是我们在持续的就是有打疫苗的这个过程中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能看到 这个打疫苗对于这个整体保护社区的一个积极作用。这个主要是呢，还是就是说啊，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因为现在是60%，我们觉得这个数据不够。如果我们可以让一些 essential services worker 开始遵守社交距离，减少他们在社区内活动的时间，我们可以达到70%或者80%的这么一个社交距离的 compliance，那我们可能就是说，在1、2个月之内才可以把这个封锁才可以提早的结束它。大家还是需要待在家里遵守居家令，减少自己在社区内活动的时间。